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在两节圣经的新约八十页，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我们再读一遍，二十八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路加福音，我们特别要进入路加福音的主题。我们说过，约翰，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乃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君王，做了我们的救主。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神的仆人，他来服侍我们，做了我们的救主。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人，是个完全人，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他就是神的儿子。我们说过，路加乃是圣灵借着路加特别写给希腊人。我们讲过，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马可主要对象是罗马人或摩罗马人，路加福音主要的对象是希腊人，那么约翰福音主要的对象乃是神的教会。路加是所有新约圣经作者里面唯一的一个外邦人，他是十足的希腊人，他的希腊文特别的好，他的希腊文特别的优美，这是所有懂得原文的人都公认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圣灵借着路加给我们这一卷书？为什么借着路加让我们知道说这一卷路加福音乃是告诉我们，原来耶稣基督不只是人，而且是完全人。我们说过，这个和希腊的背景有很重要的关系，因为现在神要借着一个希腊人来把福音送给希腊人，实在说来也是送给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都不是犹太人，我们有我们的需要，和犹太人的需要不一样，希腊人有希腊人的需要，和犹太人不一样。那现在要救助这个需要，那圣灵就有特别的启示。那个启示就是神心头上的启示。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一卷书特别是说到他是哪位完全人。那上次我们说过，因为路加是 医生。当时的医生不重在治病，当时的医生是注重那个生命，人整个正常生命的发展，所以他们所注意的是正面过于负面。那么就是当有一个人病了，他们相信说是因为人的生理里面起了一些不平衡的情形，所以需要多休息，让身体能够得着完全的平衡。所以当时希腊的医学那个角度不是集中在怎样的挽回人，怎样的医治人的疾病，所以那个时候医学乃是让我们，乃是这些医生先看见了人那个生命。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路加是特别注意生命成长和发展的一位，因为医生来看一个人，他所注意的乃是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当他注意这个生命怎样的成长的时候，然后他知道在每一个阶段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有一种什么样不平衡的状态，那在这个情形底下，特别当身体软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疾病就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医生一直要提醒所有的人要注意的，要注意那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知道说路加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主。当他描写我们的主的时候，他是看见一个生命成长的轨迹。那现在他要把那个成长的轨迹给我们，那不止如此，现在当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乃是告诉希腊人说，你们不是追求完美的人吗？你们这些人不是觉得人完美到一个地步，所有的神都应该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希腊有许多的神都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那么这正是他们陷到陷阱里面去的原因，因为他们的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人有优美的一面，人也有丑陋的一面，所以你看那些丑陋的，那些污秽的就带到他们的宗教里面来。所以我们知道真正在那里追求人生完美的人，他们到一个时候他们就失望了，他们到一个时候他们觉得这条路不能够再往前走了，他们一直在那里追求，他们希望能够在地上能够建立人间的天堂。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懂得雕刻，懂得诗，懂得文学，懂得戏剧，懂得哲学，懂得法律，那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不只是治愈、德育、体育各方面要有很平均均匀的发展，然后呢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就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都记得有一次有一些希腊人来找我们的主耶稣，他说我们要见耶稣。几百年了，可以说四五百年，这些希腊的哲学家一直是希望能够把人间变成天堂，结果他们失败了。结果他们发现他们追求完美不错，但是他们永远不能达到那个目的。那现在我们的主就是告我，不是我们的，现在路加他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他从一个希腊人的角度，因为他懂得这些希腊人需要，就借着这一卷的福音书告诉他们说，你们所追求没有追求到的这一位已经在地上出现，这个人就是路加福音所描写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乃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完全的人。神本来对亚当有很大的期望，亚当失败了， 然后人类的历史是一连串失败的历史。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一帮人，他们不甘心，他们要起来，希望能够恢复那失去的乐园。结果五六百年的挣扎和奋斗和努力，他们还是没有看见人间天堂建立在就是人间，没有。他们仍旧没有看见那个乐园重新收回，没有。他们仍旧没有看见地上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路加给他们看见，他说我是靠，他告诉提亚菲罗大人的时候，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所知道，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真实的。你们不是要追求完人吗？在这里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神在首先的亚当所没有达到，第一个人身上所没有达到，在第二个人身上完全达到。那为什么要形容这个完全的生命？所以路加需要一个最长的篇幅，需要一个很长的篇幅，仅次于马太福音。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主要是记载主耶稣所说的话，五分之三都是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所以整个的篇幅都被主的话充满了。如果真的讲到我们主的一生最丰满的、最完整的一个记录，让我们记得乃是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是从主耶稣还在玛利亚的腹中的时候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最后他升天时候为止。你看见路加福音所涵盖的那段时间远超过其他三本福音书。当然我们讲到比较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指的时间那个阶段，当然我们不能和约翰福音第一章和太初有到那一段不能比较。但是呢，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就是给我们看见主怎样遇见那五个门徒，然后最后让我们看见他怎样在那个早晨和门徒们一同用早餐。马可是从主耶稣开始，马是一开始就记载主耶稣怎样的忙碌，马太福音也是这样。马太福音乃是从主耶稣大概已经一岁到两岁的时候开始写起，所以你看见说在这四卷福音书里面，现在路加福音是用一个最长最长的篇幅来讲到所有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事，需要用这么长的篇幅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一个完全的生命，这里有一个生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从一个婴孩的阶段开始一直成长，最后一直长到神的面前。地上没有一个人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是软弱的，结果一直长到一个地步，是长到一个地步是刚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被带到了天上。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是这个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不光出现了，这个生命不止诞生了，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完完全全一个人的生命，是从婴孩开始的。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完全的人升到天上去，有一个完全的人，这个生命成长再成长，一直长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一个记录，从来没有人有过这样的记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软弱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软弱的，我们到了三十岁以前是步步高升的，到了三十岁以后我们就到了那个滑滑梯的另外的一面。但是一人的路乃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没有下落，没有日落的时候，因为到了中午的时候光是最亮的。这个模式 应该是一个完人生命成长的模式。太阳永远没有下山的时候，所以在以赛亚书第60章20节那里说，你的日头不再下落。有一天，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的日头不再下落，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要我们完全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为当你来读我们主一生的故事的时候，他的日头不再，从来没有落过。但是呢，我们今天是日出了也日落了，我们是从软弱一直成长到软弱，我们是出于土，我们也是归于土，我们从软弱开始渐渐的刚强，慢慢的我们又归于软弱。弟兄姊妹，这是所有人类生命的过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虽然有很多人有很多很好的很美好的成就，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也有很好的追求，但是迟早有一天他要到面临黄昏的时候。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切最美丽的一生，最一生经过一生的劳碌，还得面对一个黄昏。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了。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你看见那个生命的轨迹是从日出到日落的，那个生命的轨迹是从软弱一直长到软弱的。但是是路加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生命是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这个生命是人的生命，他像所有的人一样从婴儿开始的。那不过让我们记得，他的开始他是从婴儿开始不错，但是让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所怀的乃是圣的，因为他乃是从玛利亚生的，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根据神的预言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那因为他是神的圣者，所以他才能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他不可能是男人的后裔。如果他是男人的后裔的话，他和我们一样他和我们一样就承继了亚当的罪行。但是我们看见说，玛利亚，当我们的主从圣灵怀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就护庇了圣者，就护庇了那个胎儿，叫他不受玛利亚那个罪的污染。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那上一次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主耶稣乃是从童女玛利亚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知道吗？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乃是玛利亚的家谱。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要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乃是女人的后裔，不是男人的后裔。所以那个家谱不是根据他父亲的家谱，那个家谱乃是根据他母亲的家谱。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来看一下，特别你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读3章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西里是马他的儿子。好，然后呢，你一直的这样上去，最后呢，38节，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那这样一直追溯上去，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呢？你对对马太的家谱就很清楚，好不好？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的家谱，第一章， 马太福音如果我们读第一章的话，你特别读到后面，我们不要读的太我们读后面第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你看见这是约瑟的家。那么约瑟的父亲是谁呢？约瑟的父亲是雅各，所以说雅各生约瑟，这个很清楚。那么等到现在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不要忘记这个西里不是雅各，这个西里不是约瑟的父亲，乃是玛利亚的父亲。所以圣灵描写的时候非常非常的仔细，因为在圣经里面，你知道在马太福音是讲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但是在路加福音呢是讲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么还有趣的一件事，在犹太人他们称儿子跟称女婿都叫做儿子，所以我们要记得现在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这个意思不是说约瑟是雅各的儿子，因为雅各是他的父亲，他西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因为西里因为这个约瑟是西里的女婿，西里乃是玛利亚的父亲。所以这样你一直追上去，你发现那条线和马太所讲那条线完完全全不一样。马太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乃是坐在那个君王的那个驾，乃是在那个乃是沿着那个君王的谱系一直下来的。但是玛利亚这条线不是君王的线，乃是平民的线，一直往上追溯，不光是亚伯拉罕，一直追到亚当。为什么讲的亚当呢？因为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乃是人，乃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一个完全人。那最有意思的在这里，弟兄姊妹，在整个的家谱两头有两个极大的奥秘。一头说主耶稣是按人来看他是约瑟的儿子，按人来看就是按律法来看，他事实上不是约瑟。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生是特别的生，他的诞生，他的降生和所有人的生都不一样。按照人来说，按照律法来说，他是约瑟的儿子，事实上他是女人的后裔，他是从玛利亚，是从圣灵借着玛利亚而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这一个你如果读马路加福音那个家谱的时候，一开头开始就讲到我们主的来源，我们主是怎么来的，他是圣灵生的，是借着童女玛利亚，因为你读到路加福音就很清楚。然后一直追到最后面，讲到最后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赛特是亚当的儿子，应该就完了。但下面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亚当也是神生的。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或者我这样说，有很多基督徒当他们来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人，我上次已经说过，但是我想我再重复一遍不要紧。因为今天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对于主耶稣怎样是从玛利亚生，他能够接受，能够相信，但是多多少少他总觉得好像不能够通过他的理性。因为从我们的感觉里面，从我们的经验里面，是有了父亲有了母亲才有儿女，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今天要叫我们想象说在这个之外有三个模式，是叫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就做神的创造来说，生本来就是个奥秘，生本来就有好几种，许这是我们忽略掉的。当然今天我们看见父亲母亲结果生下儿女来，这个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胎生，但是你有没有张起眼睛来看，除了胎生之外有一种生叫做卵生， 那卵生和胎生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好像很不一样的，但是它也是一种的生。那另外一种的生是我们读生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一个细胞怎样分成两个细胞，两个细胞怎样分成三个细胞，我们知道这个也是一种的生。特别是简单的生物，特别所谓单细胞的生物或者这些很简单的生物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生殖并不像我们今天所以为那个繁殖和人今天的繁殖不一样。那是什么？那是生命的奥秘。因为生命本来就是奥秘的，生命原来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还是不知道生命的故事。那么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让我们记得生本来就有四种。一个是我们最熟悉的胎生，然后是卵生，还有呢就是细胞分裂，还有一种的生就是从童女玛利亚生。为着人类的救恩，神已经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已经埋下，已经给我们放下了这四样生命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生命本来就是奥秘，我们不要以为说光是胎生我们就懂了，有很多事我们还是不明白，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个神迹。但是感谢主，为着救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必须是从童女玛利亚生，因为这样我们知道他就不会承继从亚当来的罪。那不止如此，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我们就很清楚，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救作，刚才我们是指着救作神的启示，如果我不救作神的创造，如果救作神的启示，我上一次已经说过了，生也是有四种，有四种的生法。那么我们说过了，亚当的生就是刚才所说的，亚当的生呢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生，是从神生的，这是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生的是没有男没有女的。那我们今天的生呢是有男有女，有父亲有母亲的生，那这就是整个家谱里面所概括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亚当是这样生的，夏娃是怎么生的呢？我们知道说夏娃乃是从亚当生的，夏娃的来源是只有男的没有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宇宙中，本来这个神定规好了就有四种的生，而这种的生是对称的。亚当是没有男没有女，我们是有男有女。亚当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我们是有父亲有母亲。但是呢夏娃的生呢是有男的没有女的。那么什么叫做从童女玛利亚生的有女的没有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神当他启示这个生命的奥秘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生命乃是完全对称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启示，你就会知道说我们的主必须是从童女玛利亚生，因为天使告诉玛利亚说，天使告诉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圣者原文叫做 Holy Thing， 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能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另一面，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完完全，他也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也是在母腹里面开始，就好像我们在母腹里面开始一样。所以圣经记载到我们主耶稣的开始的时候，特别讲到胎儿。所以你记不记得上我们上次也说过了， 当这个约翰的母亲呢见到玛利亚的时候，他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我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然后是这样，那个伊丽莎伯他一听见玛利亚问安的时候，怀着胎就在他腹中跳动，然后到高声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指着玛利亚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乃是玛利亚所怀的胎，就好像我们在母腹里面是母亲所怀的胎一样，是一个人的生命的胎。但是我们和主不一样的在哪里呢？我们的主是没有罪，因为他是从童女玛利亚生，事实上来说他是从圣灵生的，不过圣灵借着童女玛利亚就生下了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也是有血有肉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人间有了一个人，这个人和我们是一样的，只是他没有罪。这个人和我们一样的，只是我们是男人的后裔，他是女人的后裔。我们是凭着人意生的，我们的主乃是从圣灵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没有，路加他就把他描写这个生命的过，每描写这个完全人的时候，他不是从他从主耶稣成人的时候开始讲过，他乃是从他最还在母亲的怀里的时候，还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还是胎儿的时候，就从那里开始。然后路加一直描写到他怎样经过婴孩的阶段，他起头是胎儿，然后怎样是婴儿，然后怎样是小孩，然后怎样是孩童，最后怎样的成人。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只有一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渐渐的发展，也是渐渐的成长。我们能看见那个成长的轨迹，我们也能看得见那个成长的过程。那么弟兄姊妹，慢慢慢慢，这个生命一直长到最成熟的地步。请我们记得路加告诉我们说，他是仔细考察过，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生命成长的轨迹，这个轨迹是地上从来没有人走过的。我们也成长，有一部分就像那个成长的轨迹一样，但是印度人堕落犯罪的缘故，慢慢的你看见当那个轨迹还慢慢往上升的时候，人到了一个时候慢慢就往下降了，一直到了坟墓为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所要试着来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也说过，路加的福音应该就是保罗的福音，因为很多的资料，很多的感觉，很多的感想，很多的启示是保罗给他的。路加是保罗的同工，所以他和保罗享有同样的一个意象，很多的感觉，很多的启示，你可以说是路加的，也可以说是保罗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就来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路加是画家的缘故，虽然从来没有画过一幅画，但他身上满了画艺术的细胞，所以当他讲到生命的轨迹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的图画来描写的。那么如果说路加福音就是保罗福音的话，那莫非告诉我们说，整个路加福音竟然埋伏了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就是告诉我们说，到底这个保罗他的一生那个秘诀是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稍微的来看，我们稍微的复习一下，我想大家对于保罗应该有相当的认识。如果你仔细的来看看保罗的一生的话，我们说过保罗属灵一生，他蒙恩得救，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是主后33年34年，大概是在主后66年的时候他为主殉道了。所以他整个属灵生命，总共的属灵的生命是33年，和我们主的年日差，在地上的年日差不多。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会不会是一件偶然的事？怎么我们主在地上33年， 而保罗属灵的年日也是33年，大概是33年。那么你如果仔细来读那是33年的话，你会发现他的一生大概是分作3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平均大概都是11年的样子。大家都知道保罗怎样在大马士路上遇见的，在大马士路上的那一幕叫人永远难忘记。那保罗真的好像在那个黑夜的天空里面忽然间的显出灿烂的光辉一样，他看见主了，这也可以说是保罗一生最灿烂的一夜，他遇见主了。但是稀奇的很，当他自从遇见主以后，当他开始经历他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好他的整个生命的成长是分作3个不同的阶段。那么弟兄姊妹，一开始保罗就是有使命感，一开始保罗就是有呼召，一开始保罗就知道他应该向着外邦人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头十年差不多三分之一，第一个阶段的时间有大半的时间是在沉寂中间度过的。第二个阶段神才开始使用他，他就开始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周游布道。到了第三个阶段，他就开始他的第三次周游布道，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就被解到罗马去，没有多久他释放了。等到这个尼禄做王的时候，尼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再度被捕，最后他写了提摩太后书，然后他就为主殉道。我们如果仔细来读这个保罗一生的故事，特别他是属灵的一生，我们如果注意他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弟兄姊妹很稀奇，你会觉得他的一生刚好分作3个阶段。但第一个阶段呢，非常叫我们稀奇，因为当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多久，他到了大马色城和门徒们住了一会儿，没有多久他就到阿拉伯的旷野去，在阿拉伯的旷野大概是3年的样子，然后回到这大马士革，回到大马色，没有多久他就不能不离开，因为当他在那里传扬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就受了逼迫，所以他要匆匆忙忙的就离开了大马色，第一次来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总共大概只有15天，因为他又回到大概他又回到了斯蒂凡当初所传福音那个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他是接着那个斯蒂凡那一棒，他们斯蒂凡到荣耀里面去的，现在保罗觉得他这一棒是从斯蒂凡那里接过来的。如果你要接斯蒂凡的一棒，意思就是说不止他寻到的，这个世界人也不能容许你，所以没有多久他们就要杀保罗，使门徒们把保罗隐藏起来，然后把他匆匆忙忙的送到该撒利亚，最后把他送到大树去。让我们记得，在大树他一过就是6年，有的人告诉我们大概是8年，后来是巴拿巴需要到大树把它找出来，在希腊文原文那个找是细细的找，苦苦的找，好不容易找到它了，就像一个珍珠一样，一个有心的人好不容易才踩到那一个珍珠，真是宝贝，真是稀罕。这就告诉我们说，头10年，差不多有10年的光阴，那就占有整个保罗一生的1/3。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明显的时候少，隐藏的时候多。我们看他昙花一现在大马色城里，等一等又是昙花一现在耶路撒冷，最后来了安提阿不过是1年多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他老早10年前他就有使命，10年前就有托付了。保罗是一个蛮有智慧，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一个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他的第一个十年，这是他的第一个阶段。保罗忽然不见了，保罗隐藏起来了。那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保罗这样做呢？难道他不知道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如果他用那好好的十年把福音送给各地的话，那么那这个不知道他要抢救多少的灵魂。如果说他一生神借着他拯救了成千成万的灵魂，那么后面二十年他工作的果效如果是这样的轰轰烈烈，为什么不加十年给他？为什么保罗要浪费，好像要浪费这十年的光阴，或者到十一年的光阴？为什么保罗三年在大马色的路上，在阿拉伯的旷野几乎六年到八年又隐藏在大树？他是一个有恩赐的人，他是个有能力的人，现在神的话在他身上是透亮的，他有使命感，他知道他的福音应该送到外邦人去，他为什么不起来立刻就把福音送出去？为什么神好像把他冷藏起来？他隐藏的日子比他显明的日子更多。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起来周游各地。第一次的周游，第二次的周游，然后有第三次的周游。现在第二个阶段我们看见圣灵使用他，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看见保罗达到成熟的境地。所以你再读到那个哥林多，你再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实在是成熟的。第一个阶段似乎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不过是发苗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长穗的阶段，第三个阶段这个穗上充满了枝粒。第一个阶段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那个阶段是孩童的阶段，小子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少年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父老生命的阶段。弟兄姊妹，第一个阶段让我们看见他是有果子，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见结果是更多，第三个阶段给我们看见结果累累。就像主耶稣所说的，第一个阶段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做他的生命。第二个阶段基督成形在他里面，就好像成形在加拉太的人里面一样。到了第三个阶段，他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么我们要问说，保罗那个生命的轨迹，保罗一步一步的成长，保罗一步一步的往前，一步一步的迈前，这里给我们一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刚好是分作三个阶段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保罗生命的轨迹是这样的一个轨迹？你如果读到路加福音，弟兄姊妹，你就完完全全的明白了。你忽然间恍然大悟，你现在忽然间明白为什么主保罗告诉我们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是完全照着那个标准生命成长的轨迹而有的。换句话说，保罗如果保罗怎么说，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活着不是我保罗，那么这个成长的模式当然不是保罗成长的模式，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想想看，现在保罗所有的生活是不是应该是基督的生活？现在保罗所有的表现是不是应该是基督的表现？所以如果现在保罗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如果保罗那个整个有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光景的话，你想想会不会是保罗的模式？当然不会，那个模式一定是基督的模式，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那现在问题我们要问说，基督那个生命是怎么成长的？感谢主，基督是从圣灵生的，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明白，我们都明白，是不是？因为他是道成肉身，这是全世界就这么一位，他是从同灵玛利亚生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 当约翰讲到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下面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从神生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主耶稣说从圣灵生的。什么叫做重生呢？重生就是从圣灵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是从圣灵开始，因为他从圣灵成立。那今天呢，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生命开始怎么开始的呢？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所以你看，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那个模式是根据什么模式呢？乃是根据从圣灵生的模式。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人若不重生，第一不能见神的国，第二不能进神的国。你果然看见保罗当他从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是先看见神的国，然后才进到神的国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一生下来那个模式就是根据路加福音里面所描写的，他乃是从圣灵生的。那不止如此，如果保罗是从圣灵入门的话，他也要凭着圣灵来成全。所以等一等，你看见保罗那个成长的模式原来是照着那个最标准的生长的模式。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有那么长的时间隐藏起来？很简单，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读路加福音的话，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地上有33年半，但是几乎有30年是我们看不见的，有30年我们的主隐藏起来了。当然，我们知道圣诞夜的故事是一个欢乐的，那天晚上你知道天上有天使有天君，我们知道说有牧羊人来朝见主，虽然这个世界大部分来讲那个反应是冷淡的，因为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没有住在王宫，没有这个降生在王宫里面，但是连所有的客店都是客满的，没一个地方给他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主乃是一个马槽。虽然如此，你读到马太，读到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刚开始的那一段，实在是美丽的一段。所以当我们把这段故事讲给小朋友听的时候，你叫小朋友那个小小的心灵里面就被那个故事所吸引，那实在是动人的一段。88天，第八天他受了隔离，第40天母亲把他带到殿里面去献给献祭，这个献上鸽子献祭，那是刚好40天。然后呢，我们就不见他了，一直等到马太福音大概他1岁2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有东方的博士从远方来朝见，献上黄金、乳香和抹药。再没有多久，我们听说我们主耶稣和他的父母要起来逃难，因为希律要杀害小孩子，所以我们知道他逃难就是这样昙花一现。到了12岁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次他在店里面，他的父母以为说是在同行人中找不到他，后来才发现主耶稣原来在店里面，一面听这个一面听一面问。然后他告诉他的母亲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然后呢，我们就不知道了。一直到主耶稣30岁的时候，我们才看见他为着行诸般的义来到约翰那里，他也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他没有罪，不过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也受了刑。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开了。经过30年，现在那个天向着主完全开了。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沉浸的30年？为什么沉寂的30年？
我们主难道一生下来他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吗？我们的主难道他不知道他有神的托付吗？难道他不知道说周围是落在罪恶痛苦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他自己的使命吗？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一位充满使命感，这一位充满能力的一位主，你知道他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一位，他里面一点的罪没有。如果他立刻就开始出去为主，他如果立刻就开始遵行神的旨意，那三十年不要说钉子了，他光这三年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全世界都已经所记载，全世界都已经容纳不下，不要说那三十年。但是钉子没，我们看见说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很明显的看见路加福音分作三段，说出这个生命成长的三个阶段。当你读他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主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沉寂中度过的，是在安静中度过的，是在隐藏中度过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现在你我明白为什么保罗隐藏了差不多十年。他头一段在阿拉伯旷野三年，后面的一段差不多是六年到八年，因为他所根据的模式乃是那个标准生命成长的模式。三十年第一段就是前十二年是一段，十二后面的十八年是另外一段，前面的一段就好像阿拉伯的旷野一样，后面的一段就好像大树的年日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在那里比较的话，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保罗说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我们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乃是根据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只有当我们这样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看见说保罗就开始在那里周游布道，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保罗是周游四方然后把福音送出去呢？你仔细看读圣经，有一节圣经就给了你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原来保罗的一生乃是根据基督的一生，实在说来保罗没有他自己的一生，因为现在活着的已经不是他，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那么弟兄姊妹，当他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结果现在基督诞生在他的里面，他已经有一个空房为做主，不再是马槽，现在保罗乃是把他的心房打开为做他的主。那现在这个生命当初怎样的在路加福音慢慢成长，现在这个生命也在他里面成长。本来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在我里面，然后基督成形在我里面，然后呢，你看那个生命带着人格，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是从胎儿到婴儿到小孩到孩童，最后到了成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保罗没有自己生命的轨迹，保罗如果有生命成长的轨迹，乃是根据我们的主的，因为我们的主才是那个完全人。既然他是完全人，他就是那唯一的标本，他就是那个生命成长的标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为什么他头一段隐藏起来了呢？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第一段就是隐藏起来的。那么第一段我们主的功课就是保罗第一段所学的功课，后来我们的主经过三十年以后，他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大大带着能力，你看见这保罗也是一样被圣灵充满，满了能力。为什么保罗出去周游，周游再回来，周游再回来？弟兄姊妹，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后来 当他出来传道以后，到底他做了什么？有多些圣经可以把我们主的一生所做的把它总括起来。我们好不好来读那一段，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38节，使徒行传第十章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自从我们的主在圣，你知道他受浸的时候，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那就是他受膏的时候。所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然后下面就是他第二个阶段以后所发生的故事，不是第一个阶段，那就是他自从他成人了以后，那么现在神的能力和圣灵高在他身上。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做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周流四方行善事，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保罗所以周游布道，那个模式是根据什么模式呢？乃是根据我们主的模式。我们的主就是他，就是当他有了圣灵，圣灵降下来以后，他是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鬼压制的，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弟兄姊妹，不止神与我们的主同在，现在那位基督在保罗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基督的能力就能够护庇他，什么时候他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他就刚强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保罗一生的故事，来读保罗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轨迹就是整本的路加福音所描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要熟读路加福音才可以，因为路加福音才真正给我们那个山上的蓝图。我们曾经听说人是照着神样来造的，但是弟兄姊妹，等到真的神来创造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父，神是带神，我们知道神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神就是个灵，没有形象。圣灵也是没有形象，在三而一的神里面就一定是有形象。创造的时候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弟兄姊妹，他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呢？我们一直搞不清楚。你如果读整本的路加福音，现在你明白了，我们这个人被创造的时候乃是根据这个形象来创造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人一生下来就是婴孩呢？因为乃是照着路加福音所描写的，从胎儿开始的，然后慢慢的成长，然后慢慢的下去。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清楚，原来我们说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意思就是说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只有他是完全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什么工作呢？就是让这一个完全人能够从那个完全的人格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当初主耶稣是行走在加勒利，行走在犹太地，今天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个时候的生命是个完全的生命，这是路加的见证。今天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同样的一个生命，是个完全的生命。所以什么时候那个基督完全的人格被人看见了， 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被人找到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感觉里面觉得路加福音是这样重要的缘故。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只有路加能够写，因为只有路加懂得什么叫做生命，只有路加懂得怎样观察生命，只有路加能够观察的结果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乃是完全的生命。不要忘记，如果路加福音就是我的福音，就是保罗的福音的话，现在你能明白保罗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原来是照着路加福音里所描写的。如果这是对的话，那现在我们明白了整个人类今天生命成长的轨迹是照着路加福音所看见的轨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读生物，现在读这个社会生物学的人，他们忽然间明白过来，人和动物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人和动物有极大极大的不同。我们说过了，人这个里面的生命有一个奥秘是用 DNA 来解释，所有奥秘密码都在所谓的 DNA 的里面，而人类的 DNA 和所有周围的动物的 DNA 都不一样，只差了2%，但这个2%乃是天和地的分别。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差2%？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那么如果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这个太抽象了，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是谁？就是基督的形象。基督的形象在哪里？基督的形象什么地方一点一滴的为我们描写出来？那就是路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看见我们里面，要明白我们里面生命成长的轨迹，你应该读保罗。但是保罗那个蓝图是根据基督，因为保罗所过的日子乃是基督的日子，保罗所有的生活乃是基督生活，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来到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到底这个生命的轨迹是什么。那因着生命的轨迹是这样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说人，你看见这是，所以你就看见说为什么今天人，你看见这个人的生命是这样发展的，原来是照着那个轨迹的。不过当然很可惜，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所以不再是完全照着那个轨迹。但是刚刚开始有一段很像，到开始那一段还仍旧维持那个轨迹，为什么？因为圣灵要借着这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一生下来就是个婴孩。想想看弟兄姊妹，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是全能的神，让我们记得能力的源头就在他里面，这个世界所有的能源都在他里面。弟兄姊妹，他是全能的一位神，没有人像他那样有能力。当他降生在伯利恒是婴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婴孩是最软弱最软弱的，最软弱最无助，最需要依靠别人。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怎么那一位全能的神，当他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是从婴孩完全开始，他从婴孩开始是那样的，好像是那样的无知，好像是那样的软弱，他不能保护他自己，他根本就需要完全依靠第二个，完全依靠第三者才能够获得。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个生命的轨迹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因着我们的主一生下来他是有能力，但一生下来就是像婴孩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人生下来一生下来就是软弱，就是没有力量的，根本就是不能保护自己的。你知道我一再一再地告诉弟兄姊妹说，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牙齿，没有一个生下来就能站的，没有。但是呢，牛一生下来就能站，就能吸母亲的奶，不止看得见，而且能吸母，找到母亲能吸母亲的奶。鲨鱼一生下来全排都是牙齿的，但是为什么人一生下来，特别是婴孩一生下来就是软弱的？原来神有他的美意，因为这个生命是需要发展的，
而所有猴子的生命，这个牛的生命或者鲨鱼的生命，它的脑子已经在母腹里面已经发展成功了，已经完全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可能再发展，所以你比较人类的头脑刚生下来和这个和那个和这个猴子生下来，他的智商比人不知道高多少。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一开始那个生命好像是空白的生命，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的可塑性是最高的。如果他能够接受雕刻，能够接受塑造的话，你看见没有多久，只要给他几年的时间，五年，他最少能够有几百个生字，而这个猴子呢，不能够超过五个字。现在的智商是远远远远的赶在猴子的前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人和猴子比较的时候，或者和其他动物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来得早，人也走得晚。我们周围动物是来得晚，不是，对不起，就是我们是一生下来就是不成熟的，一生下来就是软弱的，一生下来就需要依靠的。但是呢，动物呢，一生下来你就能够保护它自己。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再的说，圣灵要借着这个比较，让我们知道，这个婴儿的生命乃是生命树的生命，是依靠的生命；而这个鲨鱼的生命，或者说牛的生命，那个生命乃是知识善恶树的生命，是能够独立的生命，是能够保护自己的生命，是已经发展完全的生命。是一个没有可塑性的生命，但是那个生命树的生命是有弹性的生命，是能够经得起发展的生命。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乃是知识的开端。没有一个人开始不是从神那里开始，没有一个婴孩他不是从他父母那里开始，没有父母他就不能生活，因为他是完完全全软弱的，他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他不能够自己长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生命的轨迹乃是照着那个路加福音的轨迹，那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从这里开始。如果属灵的生命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在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好几次对我们说这样的话。我们好不好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看见吗？这是婴孩，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个依靠的生命，这不是独立的生命。难道我们的主没有自己的智慧吗？难道我们自己什么主什么都不懂吗？不，你看见说这个生命本来就是这样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开始都是如此，从伯利恒动身，我们的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有地上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发展，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发现有这种情形。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章第三十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前面说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现在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一面是不凭着自己做什么，一面是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不止如此，他说我只求那差我来的意思，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下面我们如果再读第七章就很清楚，约翰福音第七章 第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你看他没有自己的教训，乃是那差我来者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前面说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凭着自己我不能做什么，现在说我的教训不是我。第七章第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所以我们的主只求那差他来的荣耀，所以你看是完完全全依靠的。第八章第五十节，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些地方圣经，我们就晓得为什么有一段的过程像婴孩的过程一样，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从零开始的，我们是从空白开始的。当我们完全倒空的时候，现在圣灵就能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那保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路加福音是从主耶稣是胎儿是婴儿开始描写的。然后你看见说他起头是怎样的无助，他起头是怎样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他不能提出抗议，他不能说你们为什么把我放在马槽里，我是天来的嘉宾，我是从天上来的，他不能。人母亲把他放在马槽里，他只能够接受马槽，好像他不能够向世人抗议说我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我，他不能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人来看，为什么主耶稣也需要经过这个阶段呢？让我们记得这个阶段，我们如果要明白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节圣经，因为婴儿的生命乃是说出生命树的生命，只有这个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告诉我们说，离开的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了主，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是婴孩，我们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我们如果离开神，我们就没有智慧，我们离开主就没有道路，就没有生命，就没有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有一段的过程，那一段的过程就是我们刚才所读过他前面的三十年，这三十年前面的十二年，我们看见他怎样的从婴孩，然后从胎儿到婴儿，然后到小孩到孩童，一直到成年。不止如此，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惊讶，难道我们的主也需要逃亡？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需要逃亡吗？当希律要杀害他的时候，难道天使不能够安营来保护他吗？但是弟兄姊妹，他仍旧要过逃亡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是谁，他里面就是谁。现在为着来到地上做人，他就受了人的限制，他是从头开始的，他是从婴孩开始的。别人需要逃亡，他照样需要逃亡。因着他也经过逃亡，他尝过流亡的滋味，他就知道人流离失所的滋味。因着他也来到地上，经过人类所有的痛苦，所以现在他在人做人的救主以前，他先能够来做人的朋友。所以他能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一生下我们的主一生下来，他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在头一段那个时间好像是隐藏起来的时间，虽然如此，路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成长，给我们看见那个发展。特别是第二章第四十节那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第二章四十节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的生命就开始渐渐的长大。所以在这里当路加描写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你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慢慢的长大，慢慢的长大。但是呢，头一个阶段是在隐藏中过去的。我们如果看一看人类生命发展的情形，那个蓝图啊，你会发现呢，和我们刚才所看见的也是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呢，可以说是几乎是完完全全这个一样的。就说那个模式啊，你如果仔细的特别读的第一段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看那个成长的，怎样从胎儿到婴儿，然后怎样到小孩，就是那个生命成长的情形。那么人是照着他的形象照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生命在母亲里面的时候，你看那个生命就是渐渐长大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没有一夜之间就长成了，没有。那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一个细胞，这个我们都晓得，经过了30个小时以后变成两个，经过了60个小时以后就变成4个，到了3天以后就变成8个，到了6天以后就变成几百个，大概2个礼拜以后就变成一个小的三明治，变成3层的。那么最上面的一层呢，是包括我们所有的神经系统，头发也在哪里，我们的皮也在哪里，我们的指甲也在哪里，是第一层。这个当中的一层呢，是我们的肉，是我们的骨头。在下面的一层，就是我们里面所有的器官，所有我们的胃，所有的肺都在下面，然后就开始分化。到了2个礼拜以后，就变成那个胚胎，就变成那个胎儿。然后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生命怎样慢慢在我们里面成长。刚刚等到生下来头3个月的时候，你看见头大身体小的，那么你看见慢慢他会对环境对环境慢慢开始有觉醒，没有多久他头就抬起来，他会抬起他头来，然后没有多久就开始笑了。当这个婴儿开始笑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不光是一团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带着人格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呢出来，但是不要忘记，就在刚刚开始的这一段，你知道这个婴孩啊是完全隐藏起来的，你很少看见他活动的。比方说他生下来头3天呢，他24小时要睡到16.6小时，这是平均的结果。那么他那个白天呢是一连串的小睡，晚上呢是很长的大睡。所以实在说来呀，你不但没有看见他有你看见他没有做秀，他没有很多的表演，没有，你看他根本是在隐藏中度过，非常安静，16个小时，有这个白天呢打瞌睡，到了晚上一个长睡，这个长睡是很长，一共是16.6小时。到了6个月呢14小时，还是睡14小时，不过现在习惯改了，就是早晨呢打一次瞌睡，晚上打一次瞌睡，然后晚上是长睡。那么到了大概两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习惯又改了，他只剩下，所以他生活很有规矩，到了下午只下午打瞌睡，上午就不瞌睡，每天仍旧睡12个钟头，一直到13岁的时候，大概还是每天睡9个钟头。那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这个代表生命成长一定要经过的奇迹。如果一个生命长得好，长得健康，一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他很少很少活动的，在睡觉的时候那个活动是很少很少，但是你很少看见他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活动，乃是经过他生下来差不多1岁3个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开始学习，然后才知道这个小孩可以翻过来，然后开始会爬，没有多久会站，最后呢才会走，是慢慢慢慢的，不是一下子会走的，不像一下子会爬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乃是根据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个模式，所以也是我们今天的生命。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我没有盼望，不可能盼望基督徒是速成，一步就登天，一夜之间就成熟，没有这件事。我们也是从胎儿，然后到婴儿，然后慢慢到孩童，慢慢在长大的。而且最稀奇的一件事，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见我们是在沉浸中度过的，乃是在睡觉中度过的，那个日子乃是隐藏的日子，一直等到后来我们知道生命的活力才开始表现出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说这些？说这些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乃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所以如果你看见婴孩生命的发展的时候，多多少少能说出我们基督生成长的模式，因为那个模式老早就是根据基督那个在地上成长的模式。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经过了30年，这30年只有神能看见那个生命怎样慢慢慢慢长大的。头12年好像阿拉伯的旷野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在那一段日子里面，除了他逃亡，除了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在40天以后献祭，我们知道他家里贫穷之外，因为只有穷人，只有穷人只能够献上那个斑鸠鸽子，你知道只有富裕的人才可以献上牛和羊。然后偶尔我们知道博士来朝见他，然后偶尔我们知道他要开始过流亡的生活，然后就不见了。弟兄姊妹，因为当我们的主神虽然来到地上，他真正生长是在神面前生长的，在人看不见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就慢慢长大了。我们今天愿意看见一棵树非常的繁茂，我们看见一棵树又高又大又茂盛，那是看得见的部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看不见的部分是很深很深的，根就是看不见的，但是就是那个看不见的部分才是整个生长的原因。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显在人面前的不过是3年，但是因为他前面有30年是活在神面前的，活在神面前的日子是隐藏的日子，活在神面前的日子乃是后来有能力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从人来看，保罗糟蹋了他的时间，为什么他不用那10年好好的传福音呢？他为什么隐藏在大这个阿拉伯的旷野？为什么他隐藏在大使？为什么我们的主要隐藏了30年然后才起来传道？如果他30年来传道，那个不知道有多少的灵魂要被他拯救了。人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能力，如果今天我们要成长，只有一个模式，那个成长是在神面前的成长，所以人看不见。保罗看见了14年，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看见了，他在神面前看见了。14年以后，他人才知道他有这么一件事，还不知道他所看见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得胜，昨天今天我们一点的得胜，第二天马上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不能有一点得胜的。但是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多半的时间都是活在人面前的，我们难得是活在神面前的。让我们记得有一个完全的生命，最高的生命，如果要说这个生命是个模范的模式的话，让我们记得这是路加福音30年沉寂的日子，前面12年就好像阿拉伯的旷野一样，后面18年我们知道他做什么，这个我们晓得，但是我们只大概知道他做什么，详细的我们还不知道。第一，我们知道说，因为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他按照规矩进到会堂里面去，那么这个规矩就证明说是从12岁开始的，就证明说12岁到30岁，他每次到了礼拜六的一定按照规矩进到会堂去，这个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找到蛛丝马迹，这是主耶稣在那沉寂18年里面让我们所知道的。那么在那段时间里面，主到底做什么呢？我们如果读圣经就非常非常清楚了。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13章55节那里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你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句话？然后呢，马可福音第6章第3节说，这不是木匠吗？好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从十二岁到三十岁那一段，我们的主到底做些什么呢？我们的主到底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原来在那里做木匠。为什么他做木匠？因为约瑟是做木匠。他怎么做木匠？他不会做木匠，乃是看他的父亲怎么做木匠，他就做木匠。所以弟兄姊妹，他讲到人扶着犁，回头看着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相信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是照着他父亲的样式在那里做那个耕耘的犁的。他说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木匠会做轭的话，那个轭放在那个头，放在谁的身上？放在牛的身上，是叫他觉得非常的轻省的。因为我们的主是最精巧的木匠，他是精巧的木匠做出来的那个轭，木头的轭是不会叫那个牛受苦的。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最后死在什么地方吗？是被挂在木上。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他从伯利恒开始就一直在那个十字架的阴影底下。当他制作轭的时候，当他制作犁的时候，当他看见别人一个一个钉十字架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已经知道了他的使命，他已经知道这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但是最稀奇的一点，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根本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太阳是他创造的，月亮是他创造的，万物都是他创造，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你看见这个宇宙中间充满了多少的能力？当你听见瀑布的声音，当你看见花这个鸟语花香，当你看见这个他看见这个星星月亮，太阳，看见整个的世界的时候，你说感谢神，这里有一位伟大的神，他创造了整个的宇宙，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有智慧，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能。他所创造的是月亮，是太阳，他所创造的是这些。你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太空实验室啊，掉下来，结果掉到哪里？掉到那个澳洲去。然后有读者就写信给这个《时代》杂志的编者，他说幸好啊，月亮啊是我们神所创造的。如果人也创造一个月亮了，像这个太空实验室的话，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月亮就掉到地上，掉地上来。但到今天为止，你看见月亮从来没有掉到地上来，但人所造的太空实验室会掉到澳洲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很，神所创造的没有一样，神的创造显出他的技巧，显出他的伟大，显出他的大度。现在主耶稣需要做一根凳子，需要做一个犁，需要做一个轭。他在那里做木匠。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特别是我们的神，特别是我们的主，就是那位创造宇宙的神。现在当他在那里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从表面上来看，他是学约瑟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从深处来看是父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今天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委屈，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发挥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大材小用，我们觉得今天没有被人发现。弟兄姊妹，不错，我们有才干，我们有才华，就是没有被人发现。真正有才干，真正有能力，那是我们的主，他本来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现在弟兄姊妹，他来到地上做人，做人是什么意思？做人就是做木匠。神创造宇宙，木匠造凳子，也造轭，也造犁，同样是造。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比起一座一个犁，或者一个轭，或者一张凳子，比起神的创造来讲，算不了什么。弟兄姊妹，比起神所创造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但是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个生命，能够默默的经过18年， 他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约瑟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约瑟怎么拿锯子他就怎么拿锯子，他是从苦难学的。我们可以做木匠，我们生下来就是木匠的生命，我们不可能创造。当一个人曾经创造过，今天你叫他来造，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生命何等的委屈，也是何等的艰难。但是自从他说我岂不是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说完这句话，他就跟着他的父母回去，他顺从父母回去了。他如果真的是听父神的话，他如果真的以父的事为念，他应该顺服他地上的父亲，借着顺服地上的父亲，他才是真的顺服天父的一个人。他如果真的以我的父的事为念，现在神要让他以约瑟的事为念。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瑟怎么拿锯子他怎么拿锯子，约瑟怎么拿这个炮炮这个这样的器具，他照样拿这些这个木头的器具。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这个生命，现在你清楚这个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主说凭着此不能做什么，父怎样做我也怎样做。现在他以父的事为念，他怎么以父的事为念呢？他应该天天在什么地方才对，他应该天天在店里才对啊。他怎么在这里抛木头，他怎么在这里锯锯，他怎么在这里造犁造木头造板凳。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几百万个委屈，今天一个做母亲的要他所学的东西丢在一边，要在厨房里面，要照顾他的孩子。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我们真的以我的父的事为念，我们以为说在教会中的服侍，在教会中大声的祷告，到处的看望，但是不，你会看见说，当我们生命开始成长的时候，有一段的时间，你我必须拿起锄头来，你我必须拿起锯子来，你我必须拿起那些器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这样的经过了18年。感谢主，我们不知道保罗在大树是怎么经过的，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大树是保罗生长的地方。我们不晓得那段日子他那个支帐篷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学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保罗隐藏起来，虽然他没有活在人的面前，他却是活在神的面前。当这个生命真的隐藏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就开始长大。那么弟兄姊妹，到了30岁，现在主耶稣出来了，他一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30岁。不止如此，这个时候他到了，圣经告诉我们众百姓都受了洗，因为约翰在那里施洗，那么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让我们记得，经过了30年以后，他现在愿意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也受尽，他不必受尽，他为着要站在我们的地位上和我们认同的缘故，他也和我们一同受尽。当他愿意撇下，他愿意意思了，当他愿意把他自己的荣耀放在一边和我们认同，他愿意把他自己放在一边和约瑟认同，他应该以父的事为念，结果现在还以约瑟的事为念。当他以约瑟的事为念，就是以父的事为念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现在经过了30年，经过了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阶段，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现在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就在这个时候，他站在死地，意思就是说他把自己荣耀完全放在一边，凭着他自己是没有罪，他没有理由站在水里面。但是现在为着要做我们救主的缘故，他就为我们站在罪位上，为我们他受了刑。就在受尽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他整个三十年完全结束，这个第一个阶段完全结束。但是不要忘记，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一天为我们留开了，感谢主。因着这里有一个完全人，经过了三十年的考验，证明说他是完全没有瑕疵。经过三十年的考验，证明说在亚当里面失败了，在我们主的身上，他没有一点失败的影子，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天不能不开，天向着主完全的开。我们不是巴不得要有一个敞开的天吗？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经过三十年好像沉寂的日子。但是弟兄姊妹，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为我们留开，然后有圣灵降到他身上，形状仿佛像鸽子一样。圣灵降下一面纸，就告诉我们的主耶稣，从现在开始他是基督，现在有使命等着他，现在有工作等着他，那是指着他带着圣灵出去做的。那为什么像鸽子？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告诉我们说圣灵像鸽子一样。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经过了三十年，圣灵现在能够做见证说，这三十年那个生命发展出来的，生命发挥出来的性情，那个性情经过时间的培养而产生的那个性格，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要做见证说，那个性格像鸽子一样。所以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就给我们看见三十年我们的主所学的功课就是鸽子所能够表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他经过了十二年，又经过了十八年，他逃亡再逃亡，他能够在伏在约瑟的底下，他能够做木匠的工作，让我们记得，经过了这么多的一段的时间，现在圣灵能够做见，现在能够圣经给我们做见证说，这个圣灵在他身上是什么样的灵呢？像鸽子一样，鸽子永远是温柔的，永远是和平的，永远是与人无伤的。不止如此，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有一个声音，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这是主耶稣他一生第一个阶段的结束。经过了三十年以后，现在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经过这三十年的考验和发展，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确是那位完全的人。神要说，在亚当身上我所没有找到的，在我的儿子身上找到了。当我们的神说那样话的时候，我们的神心里有何等的满足。他告诉全世界的人说，我们的主已经成人了，他曾经是婴儿，曾经是胎儿，现在像我们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样，终于长成了。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圣经里面儿子名分的意思。圣经里面说，我们预定，被预定要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什么意思呢？那个儿子的名分在原文呢，是一个罗马的字根。原来当时根据当时的一个规矩，你知道罗马的当时有个这样的习惯，虽然他们是自由的公民，他的孩子也是自由，也是自由的。那么结果，当他孩子还是婴孩，还是还没有长成以前，他一定要把他放在一个奴隶的身边受教育，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好的教授、好的哲学家、好的老师都是奴隶，因为那个时候奴隶很多，所以他就把他放在一个奴隶的手底下，他穿的衣服也是奴隶的衣服，所以他不是一开始就是他父亲的儿子，好像他不开始就不是享受所有的荣华富贵，没有。虽然他的父亲可能是罗马一个很尊贵的一个人，可能就在王宫里面，但是你知道，一生下来孩子还没有长大的时候， 他就把他交在奴隶的手里，穿奴隶的衣服，吃奴隶的东西，然后和这些奴隶们学东西，然后慢慢慢慢的学了经。到了十八岁的时候，这个孩子终于学成功了。终于经过了十八岁以后，现在呢，这个做父亲的要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然后他们有一个典礼，在这个典礼里面就公开宣告，告诉这些所有的朋友说，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成人了，从现在开始我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他能够经营我所有，他能够经营我所经营，他能够管理我所有的一切，我可以把放心的把所有我的事业放在他的手里。那这个典礼叫做什么呢？这个典礼就是叫做儿子的名分，原文叫 placing of the son， 意思说把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所以让我们记得，父亲没有一个时候比那个时候更快乐。在那个时候，他要告诉全世界人所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终于从卑微，从苦难里面学了顺服。这十八年他是我的儿子不错，但是他像每一个奴隶一样，经过奴隶所经过的，穿奴隶的衣服，受奴隶的待遇，好像受奴隶的待遇一样，从奴隶那里得到学到许多的东西。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不是刚好形容我们主的图画吗？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为着我们的缘故取了奴仆的样式，让我们记得，当他在那里做木匠的时候，就是让我们看见他是在奴隶的状况底下经过了三十年。现在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换句话说，神从天上做见证，有史以来这是第一个人，也是唯一的一个人，经过了他人，他经过了他的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他是活在神面前隐藏起来的，这一段的日子对人来讲是个谜，对神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满足。所以神从天上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天上这样发出声音来一共有三次，每一次这样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就是神自己做见证说，看啊，有一个人到现在为止完全照着天上的心意。神满足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不从天上发声。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特别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但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两个，这里两个声音刚好把路加福音分作三个不同的节来，刚好路加福音就分作三段。所以如果你仔细来读这个三个段的话，刚好说出我们主一生他整个生命轨迹的三个阶段。而在那个阶段的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第二次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就结束了第二段，然后就开始了第三段。所以弟兄姊妹，结束的时候，我现在把这个分段告诉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会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请大家稍微记一下，从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三章三十八节，就是刚才受浸的地方为止，那个结束是怎么结束的呢？结束是怎么结束的呢？结束那个那一段的结束就是刚才所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这个呢，是从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到三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可以到三章三十八节没有问题，因为后面不过是家谱。但整这个这一段圣经最后结束，就是结束在那个天上的圣经。然后呢，四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九章三十六节是第二个阶段。那我们看看九章三十六节就清楚了。九章三十六节，三十五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生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那么弟兄姊妹，第二段就到这里结束，很自然的分段。然后呢，从37节开始，一直到24章53节。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三个阶段仔细的读过的话，让我们记得整个就说出我们的主那个生命成长轨迹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给我们看见他怎样是个完全的人，他的降生告诉我们他是完全人，他的发展告诉我们他是完全人，最后有一个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第一段。第二个阶段，路加福音要告诉这些希腊人，这是你们梦寐以求的那个完全人。他不止降生是完全，他的发展是完全的，他的生就是完全的。今天世界上的伟人所以伟大，因为他们生都是非常伟大的，你看看他们生活就是伟大的。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见他的生，第三个阶段给我们看见他的死。这是个很长很长一段的描述，不是等到十字架说到他的死，他所以完全，你看看他的死。有的死不过是先烈死，有的死是哲学家的死，这个死乃是救主的死。不止如此，他乃是初熟的果子，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有一句话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了，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在路加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模式，乃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模式。所以等到你从第九章三十七节一直读到24章53节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你从来没有发现一条路是那么亲切，描写的那么生动，像路加福音一样。感谢主，当你读到路加福音，你我就有路了，否则我们没有路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路加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是路加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能够满足做门徒的条件，也是路加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这一条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今天怎样的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今天怎样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我们所经过就像我们主所经过的一样。而第三个阶段乃是十字架道路的阶段。所以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那里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快的已经把第一个阶段大概的看过了。那么下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来看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我们要看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怎么从降生一直到升天，怎么长一直长到神的面前。他本来就是在神面前的，现在他代表我们，他好像一个标本一样，告诉全人类说，这里有一个人，他的生命一直长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完，主耶稣是带着一个完全人的身份升到天上去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主是如此，保罗一定也是如此。如果保罗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感谢主，主终于今天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主把路加福音给我们，而路加福音里面所说这生命的三个阶段，就能够解释保罗一生的三个阶段，也能解释我们一生的三个阶段。怎样的从发苗然后到长穗，怎样从长穗到穗上长出许多的子粒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主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主把这样宝贝的一卷路加福音赏给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真是从里头要向你低头敬拜，因为你不是叫我们打头打、你不是叫我们好像打拳是打空气一样，你不是叫我们奔跑没有定向，你是把一个属天的蓝图赏给我们。我们主，我们真是向你低头敬拜。主，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看见路加福音里面的描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是一直满足父神心意的，这里有一位是一直叫神心满意足的，一直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主，我们何等羡慕这样的生命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仰望主，你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够进到路加福音的感觉里面，叫路加福音里面所启示的，叫我们个个都能看见，也叫我们里面产生羡慕，叫我们能起来跟随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面承认我们的失败，许多时候我们有一点的托付，许多时候我们有一点的亮光，我们就开始在那里忙碌，我们就在那里奔跑。主，你赦免我们，但愿你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回到你山上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生长。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能够越过越靠着你的恩典长大，也越过越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为着这一卷书，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为着你的启示，我们向你下拜。主，但愿把这幅图画更深的画在我们的里面，聚会散去，但愿你的同在永远不过去。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